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至第九节。圣经这样说，那时门徒前来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耶稣叫了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中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一定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凡因我的名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但无论谁使一个信我的小弟兄犯罪，倒不如拿一块大石、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把他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充满使人犯罪的事。这些事是免不了的，但那使人犯罪的有祸了。如果你的一只手或者一只脚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你一只手或一只脚进永生，总比有两只手或两只脚被投进永火里好。如果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一只眼睛进永生，总比有两只眼睛被投进地狱的火里好。圣经读不完，神赐福听他话语和行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很开心有列志文众恩堂的张牧师萧乃杰牧师在我们的当中为我们证道，他的讲题是天国是他们的。我们请萧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今早早堂的时候呢，我就不太惯这个麦克，所以呢我怕你们听不到，我就很大声讲。咁头先去食早餐嘅时候呢，师母话，咦，你今朝做乜咁大声嗌呀？咁啊，所以我依家就尝试係用返正常嘅声音同大家讲。OK， 大家听到我讲嘢，好好。咁呢就好多谢罗牧师嘅邀请，并且呢佢同我讲话，贵教会呢都好为我哋建堂嘅事上面嚟到摆上祷告同埋关心。所以喺我未开始之前呢，我想有少少嘅简报。我哋经过四年嘅时间嘅等候，喺列志文市政厅嚟到申请我哋嗰块地咧，能够去有呢一个建筑证嘅许可证啦。咁而家咧喺3月25号咧，嗰个 development permit 即系发展许可证咧就完成咗啦。点解要等成四年嘅时间先至可以申请到呢个发展许可证呢？因为嗰块地咧就喺嗰个 environmental 嘅看管之下，即系个环保嘅范围之下。咁所以咧就要搞好多环保啊，要保留啲树啊，所有嘢咧。咁因此咧就一路等到四年，我哋终于可以完成呢一个发展许可证啦。咁若果上帝嘅恩典咧，通常喺发展许可证之后嘅两三个月咧，就会有呢个 building permit， 即系有呢一个建筑许可证。咁即系我哋估计，假若6月尾到7月初到咧，如果真系顺利出到许可证咧，咁我哋就会有 ground breaking 噶啦，即系会开始建筑。咁到时咧就会通知罗牧师，或者你哋可以嚟到我哋当中一齐嚟到将呢个荣耀归翻俾上帝吓。咁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都好想大家嚟到继续为我哋呢一个嘅建堂嘅事工嚟到祷告。咁都为嗰个 building permit 真係能够喺正常嘅时段，喺6月尾7月初能够完成啦。同时间呢，因为我哋延迟咗有四年嘅时间咁长呢，我哋喺四年前所定嗰个嘅建筑嘅预算，同今日呢喺人工同埋物料都已经上升咗好多啦。咁所以咧，都请大家为我哋呢个需要嚟到祷告。我哋相信上帝系耶和华以勒，佢必会预备。所以喺呢一度再一次多谢教会弟兄姊妹嚟到去为我哋呢个事工嚟到祈祷。好，咁我分享建堂就到呢度啦。让我哋再一次低头祈祷，将以下嘅时间交俾上帝。天父，多谢你施恩俾我哋，让我哋能够一同喺呢一度敬拜你。求你自己的圣灵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讲的和听的同蒙在你自己的真理里面得造就。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求。如果你们是熟悉列治文地方， 在早几个月，应该早半年前呢，甚至乎是九个月前呢，列治文呢就有一个嘅好争议性嘅研讨会啊。个研讨会讲咩呢，就係响 Ambridge 同埋 Elderbridge 嗰个角落头。咁呢有块地呢，佢哋将会起一个叫 modular home， 即係俾一啲中途宿舍啊，咁而俾啲无家者嘅要居住嘅。咁喺呢一个嘅过程当中，住喺附近嗰啲，即係如果你喺附近买咗楼嗰啲呢，就会好唔开心啦，因为哇嚟咗呢度咁样起，会唔会令到我啲楼价会跌价，咁就有好多好多不同嘅争议喺当中。但係无论点都好，而家已经起得七七八八，差唔多完成啦。咁但係当我每一次揸车经过呢一个嘅将快要建成嘅中途宿舍嘅时候呢，我不其然就为呢一个建筑物同埋将要住入去嘅人嚟到祷告。而且因为我哋教会就係喺呢一个嘅建筑物嘅附近呢，咁所以我亦都为到我哋自己教会嚟祈祷。当呢个建筑物被建立起嚟嘅时候，我哋作为社区嘅教会嘅时候，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喺当中嚟到参与呢？无家者嘅事工，我相信温哥华嘅东区都有不同嘅机构喺度做緊，亦都相信贵教会都喺呢件事上面有所参与。所以我哋都喺度諗緊，我哋点样可以喺呢个事工上面嚟到有所有份，能够成为呢一班人嘅祝福呢。咁所以我哋即係好开心，我哋会喺一个加国呢个地方，喺加拿大呢个地方好似呢就是、都几看重人权，好看重人嗰个尊贵，我哋呢会关心弱势社群。但係当我哋如果再睇下，如果你係工作嘅，有儿女喺呢个社会度工作嘅时候，喺呢个现实嘅社会里面，同时间又话俾我哋知呢，呢一个尊重人权嘅加拿大，一方面係高举人权，但係另外一方面呢仍然都係崇拜成功嘅模式。如果你在工作场所，人他怎样定你有没有价值呢？就是你在工作的里面有什么贡献，有什么 contribution， 或者决定于他达不达到个业绩的要求。其实这个反映我们在这个身处的文化里面，我们是看重人的功能多过看重人的尊贵。咁如果我哋作为教会，我哋作为一班跟随耶稣基督嘅人，我哋又点样呢？如果我哋有睇四福音，四卷福音书嘅里面，其实你会发觉，你读读下嘅时候，你就会发觉门徒经常问耶稣一个问题，就係、是、究竟天国系边个最大？呢个问题背后呢，就係、是、反映咗门徒喺佢哋对权力啦、对成功啦、对地位咧，背后一啲价值嘅观念。呢啲价值观念喺边度嚟噶？就系喺我哋生活喺呢一个世界嘅里边，从我哋翻学校，从我哋家庭嘅背景一路成长嚟到去传输俾佢咯，系咪？所以我哋中国人好多时就叫啲小朋友，你要俾心机啲读书啊，你先至能够出人头地啊。呢啲即系不经不意嘅一啲嘅意识咧，就会传递咗俾我哋啲小朋友。而呢啲嘅意识呢，就对我哋成为我哋价值观自己评估衡量嘅标准。嗱，今日教会又点样呢？会唔会我哋教会里面嘅价值观同世界嘅价值观係冇乜分别嘅呢？将人嘅价值观係等同于佢有几多侍奉能力啊，佢奉献有几多啊，佢而家喺教会里面一啲乜嘢嘅岗位重唔重要啊，佢系咪执事啊，佢系咪部长啊，佢系咪牧师啊等等。其实呢种心态喺我自己过往即系廿五年牧会嘅里面，喺三间我牧过三间教会咧，今间就第四间嘅群体里面，其实呢一种嘅心态系非常非常之普遍。而呢一种心态正正是反映住教会是一班因始祖亚当同夏娃堕落咗之后嗰种罪性嘅群体表现。所以我哋返到嚟教会，唔好觉得我哋神圣啲或者我哋超然啲，其实我哋每一个都系乜嘢，都系罪人。我哋每一个都唔完全，我哋每一个都唔完美。当始祖亚当同夏娃 如果我们回看创世纪的时候，他就以为当他拥有上帝那种的智慧和能力的时候，他的价值就可以跟上帝一样。在今早读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这个的经文的对话当中看到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这里抗衡，出现了冲突。在耶稣基督和这个门徒当中，在第十八章第一节，门徒是正正要去问耶稣在他心目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十八章第一节这样讲，他说当时门徒前来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所以第一点我觉得就是，无论你回到教会有多久，信了主有多久，若果我们的生命不是愿意被上帝的话语更新改变，其实我们仍然是被世界观所同化，我们带了很多世界的价值观进入到教会。门徒问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呢，有时真的令人感到很讽刺和很心酸。这班门徒在十八章的时候，这班门徒已经跟随了耶稣一段的时间，有一至两三年的时间。而在上文的时候，耶稣不单止讲了一次告诉他们他来的目的是会受死埋葬复活，而刚刚上面的时候，他第二次再讲给门徒听他来的目的就是会受死和复活这个的预言。但是门徒的脑袋里面所关注的是什么呢？门徒脑袋所关注的可能只是停留了耶稣在登山变像那种的荣美，我在这里真好，是吗？我不如在这里建三座坛，那种荣耀啊。又或者他是停留了，哇，耶稣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有神迹能够叫人从死里面复活赶鬼，哇，这种能力好吸引他。这些荣耀和能力是深深地触动着门徒那种堕落了人的罪性里面那份的欲望。你有没有欲望啊？我有欲望的，诚实一点，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欲望在里面，使到他们不其然向往在天国那个位份。其实会不会这班门徒去问耶稣说哪个最大，他背后的动机其实不是想知道是哪个最大，以至到他可以顺服他尊敬他，反而是门徒要知道我在这个群体我是排第几，我是老几，是吧？我有没有 say， 我位置重不重要，我有没有话事权？我记得在过往一间的教会牧会的时候，在会友大会当特别是讲财政预算的时候，有很多人都问问题的。但是问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很满意，于是他就举手就说，喂，我有份奉献的、哦。希望你教会不会有这些问题出现、啊、我有奉献所以我有 say、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我有奉献的所以我在这里是重要的，大家不忘记了就是其实这个奉献是奉献了给上帝，是你没有 say 的，大家明白吗、啊、你读一下旧约文数记。所以天国里面哪个最大，对于门徒的心里面觉得我需要问清楚，因为耶稣就快走嘛，说你要受死埋葬，那你走了这些人怎么办？他要问、啊、若果用这个问题用世界的价值观或者用世界的眼光来答，就非常之容易，非常之容易去处理。谁个最大啊？最高位那个咯，罗牧师、啊、是吧？啊，是啊，是吧？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一听到说，哎呀，牧师，我们靠晒你，我即刻心都寒埋，假 教会是靠上帝，不是靠牧师，是吗？那个奉献最多的那个，经济最富裕的那个，住在西区温哥华那些，是孟晚舟，是吗？哇，那个富豪能够影响世界那些某某十大富豪，那些最有智慧的人。但是当耶稣给门徒的答案得时，就令到门徒的内心里面感到不安和困扰。门徒心里面想听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和耶稣所提供的答案，说要变像小孩子，即时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门徒关心的是我的地位，我有什么权力，但耶稣却偏偏选择以小孩子来到解答门徒所提出他们心里面觉得天国边个最大这个重要的问题。不单止这样，耶稣跟着讲的更带出两种不同价值观冲突的时候，我们作为跟随耶稣真门徒要怎样选择。所以第二点同大家分享的就是，当天国的价值观和世界的价值观出现了冲突的时候，我们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怎样回应，应该选择些怎样回应。耶稣就说第三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绝不能进入天国。你们心凉不凉啊？我以为一直回教会，礼拜日回来敬拜唱诗歌奉献，我以为我就去可以进入天国。但耶稣这里讲，他说若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就绝不能进入天国。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甚至乎可以说是向门徒发出一个的 warning， 一个警告。如果我们从上文下理来到看个内容，耶稣曾经多次用过类似这种的说话来到教导门徒，就譬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又或者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入天国。耶稣在十八章给门徒的回答，其实这里不是说暗示他们得不得救，这里不是讲得救的问题。重点是要给门徒一个很强烈的警告，一个很强烈的提醒，要跟随主的人要清楚明白，如果他们今天仍然是这么看重地位、权力、身份，表示他们的价值观正正是与天国的价值观是对立的，是背道而驰的。门徒仍然是持守着世界的价值观，天国是行不通的。因此耶稣提出一个很严肃的警告，一个劝告，如果一个真正去跟随耶稣的人，你们必须要回转，我需要回转。回转的意思就是 repentant， 要悔改，要悔改180度扭转过来，这个是一个彻底改变的 decision， 一个抉择。改变成为什么？耶稣就说要我们改变成为好像小孩子。弟兄姊妹，这个是进入天国的要求，意味着我们是要从头开始过。就好像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他说尼哥底母啊，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重生，从头开始过，其实使徒保罗都有这个观念的，他说要我们脱去什么？脱去旧人，然后才穿上新人。这个是我们不断又不断又不断需要 学习自我降卑的操练。那咁我哋要继续要问啦，若果要去改变成为一个小孩子的样式，咁嗰个系乜嘢嘅样式呢？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又系乜嘢嘅意思呢？第三点同大家就分享啦。第四节佢话，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嘅，喺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首先我哋要先讲一讲，要像小孩子的样式，不是要将小孩子那种行为表现啊，他们的幼稚啊，或者他们那个身份啊，要高举出来。在今日的社会或者今日的家庭里面，哪一个是一家之主啊？细蚊仔咪一家之主咯，系嘛吓？所以咧，啲公公婆婆咧喂佢食咧，一路食就追住佢嚟食噶嘛，系嘛？食啦食啦，跟住追住佢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样，系嘛？所有家庭嗰个安排咧，都系围绕住细蚊仔嚟到负责搞，系嘛？嗰个先至系一家之主，系嘛？嗱，我以前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好快就跳过。总之我记住就是要学小孩子啦，小孩子啦，天真啦，无邪啦，啊，其实佢哋真系咪有啲天真无邪啦吓？我哋中国人都有讲吓，人之初就点啊？性本善系嘛？所以咧，你去报道嘅时候咧，有一个问题咧，一定会拗餐死嘅，就系、是、若果细蚊仔好细个，未听过耶稣，佢得唔得救系咪好紧张？呢个系一个好紧张嘅议题啊嘛！但当我开始侍奉的时候，我记得我神学毕业的时候，在温哥不是温哥华，是 Calgary 南宣，即是宣南部的宣道会，来到去学习侍奉的时候，一开始学习侍奉就是这个负责儿童事工，当时暑期的圣经班。当我负责过之后，这有几多人是参与儿童事工的？一个、两个，你们有福了。其他那些都应该要主动参下，因为你会参与过之后呢，你就会特别现在那些在儿童事工负责那些非常之感谢他们，有无比的爱心和忍耐，是吧？你们当我去那个儿童事工负责完了之后呢，我就立时定了一个什么叫做儿童事工。原来咧喺嗰个儿童事工里边咧，我发觉啲小孩子嘅行为嘅样式咧，就系佢哋乜都可以争一餐嘅，系咪？铅笔都可以争一餐嘅，可以讲大话唔眨眼嘅，佢可以睇唔起你嘅，佢可以排斥你就排斥你，唔中意你就唔中意你啊，完全对你即系冇面皮俾你嘅，等等等等嘅表现，佢哋系非常之自我中心。在这些现实的情况下，给我就知道什么叫儿童事工。儿童事工就是一班成年的罪人去服侍一班年纪比小的罪人。大家听得明白吗？成年的罪人去服侍一班年纪小一点的罪人。小孩子和成年人都没什么分别，都是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小孩子的表现就比较单纯，不会收藏。小孩子不高兴的时候，话知你是哪个了，牧师都好了，不睬你就不睬你的了。就因此我们很相信小孩子是拥有共同人类那种的堕落的罪性，不过成年人狡猾一点，懂得收藏，懂得装扮一点，以致到隐藏了我们内里面的幽暗。所以第四节提到门徒说要谦卑去学习小孩子的样式，跟小孩子那个行为表现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小孩子也都拥有人的罪性，所以当人出生以来，本性就是不懂谦卑，是非常之自我中心。小孩子亦都带住呢个人犯罪堕落嘅罪性出生，因此小孩子都要学习谦卑落嚟，接受耶稣基督做佢哋嘅救主。冇一个人，包括埋小孩子，可以话自己唔系一个罪人。 我哋都每一个都需要主耶稣基督嘅救赎，小孩子都唔例外。小孩子唔单止要翻主日学，小孩子唔单止要上阿瓦纳，小孩子唔单止要背圣经，小孩子唔单需要一个基督化嘅家庭，我哋要引导小孩子接受耶稣基督做佢嘅救主，让小孩子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真实嘅关系。佢哋都需要自己同上帝建立一个个人嘅关系，因为佢哋都系一个罪人。所以主耶稣呢度讲话，唔系去门徒要门徒要效法小孩子嗰种行为表面嘅样式，并且圣经多处都提醒我哋话，我哋属灵成长嘅指标系要尽心，要成长嘅，唔系停留咗喺属灵婴孩嗰个光景。心思要念，唔要好似小孩子一样，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嘅身量。因此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呢度应该唔系讲到门徒话要学校小孩子嗰种外表嘅行为，因为小孩子特别谦卑，唔系啊。相反嘅，喺现实当中，小孩子系毫不谦卑。咁点解呢度话要我哋谦卑去学习小孩子嘅意思系咩意思呢？嗱，谦卑咧呢个字咧喺呢一度咧，原文更加准确嘅翻译咧就系甘愿降卑，甘愿降卑。乜嘢叫做甘愿降卑啊？我读一读一段嘅经文喺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至八节，你就明白乜嘢叫做甘愿降卑。他本有上帝嘅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嘅形象，成为人嘅样式。既有人嘅样式，就谦卑自己，自我降卑。降卑到咩地步啊？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是耶稣基督小孩子的样式。同样在现实的里面，小孩子代替着一个比较低的或者是较弱的位份，小孩子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是没什么话事权的，是没什么自我抉择的能力的，他们都是要顺服在成年人在父母的底下，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好，都要顺服成年人给他们的安排和吩咐。若果从世界的价值观去衡量小孩子，这班小孩子基本上是没什么贡献的。所以现在国内就说就是我们中国强国，国外他说其实生小孩子是负资产来的。小孩子这个比较低没什么权力的地位，是代表着他们需要服从一个比他更加有能力有权威的位份之下去被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大人，或者我们做小孩子的父母，我们都会尽我们的能力用温柔用爱来去教导小孩子，甚至乎我们会用一些比较威严的方法的方式去教导，以至他们不会出错。因为父母觉得这样是能够帮助到他们，保障他们。同样地，耶稣跟随耶稣的真门徒，在天国里面的人都要好像这班小孩子那样，服从在上帝的真理权威之下，服从在上帝的管教之下。无论我们信了主有多久，或者你来这间的众恩堂，我是创堂其中就已经在这里了，我们都需要保持一股受教的心，一股谦卑受教再受教的心智。成长的指标不是你回了众恩堂有多久，你信了耶稣有多久，而是你回了这么久的里面，你有没有一个仍然受教的心，仍然是好像小孩子那样服从更大的一个的权威之下。你明白天父爱你，天父爱的希伯来书说他必会管教，
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爱和权威的主权的结合，在你今天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仍然产生作用呢？又说、我已经信了主很久，我 OK 的了，什么都可以了。又说我们都需要谦卑下来，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都很强调要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希望他不要犯错，我们很着紧，做父母都很着紧。但是我们相同样地，我们对自己的犯错，对自己需要成长，不去得罪上帝，会不会有一种同样的焦急和同样的着紧呢？圣经告诉我们，天国里面我们都需要像小孩子一样这个地位，我们需要自我降卑，承认我们需要去服从一个比我们更大的权威。如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要重新去学习，去 learn。学习什么？从圣经当中去认识你所相信的上帝。除了 learn 之外，我们还要 unlearn。我们不学或者放低一些什么，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或者我们成长原生家庭给我们一些价值观念，当与圣经的价值观抗衡的时候，我们就要将它放低。我们要重新去学习天国的价值观，将我们以前在世界里面所学的那些对我们灵魂和生命没有意义的一切，在十字架的面前放低，求主帮助我们将这些挪走。我们要用心用意志去将这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挪走，要重新去学习天国的价值观念。为什么这么重要？在第十八章一到第五节下面那段的经文，即是由第六到第九节的经文，其实是 reinforce， 是更加着重耶稣前面所讲的那种严厉鼓励信徒要对这些不合圣经的原则那种的厌恶性，将他们排斥出去，不要乱冒这些破坏生命的东西。他说，凡使一个信我的小孩子跌倒，倒不如将一块大磨石箍住在颈上，然后顶落大海，那就即是死梗了。这里的意思表达什么呢？是 要强烈地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如果有一天这些价值观，这些与天国不同的价值观，令到我的罪犯罪跌倒，而影响我身边的人犯罪跌倒，危害我生命灵魂一切的时候，我要以一个极度的厌恶态度去拒绝它。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在我在多伦多这个 Hamilton 宣道会牧会的时候，在主日学同崇拜之间有半个钟头休息的。那我们呢，儿童事工未开始之前呢，那班小朋友就在下面追着个波踢来踢去。你知不知道小朋友很喜欢圆的东西的，总之圆碌碌的东西踢得的，他们就追着走来走去的。每个礼拜都是这样的，每个礼拜都是这样追着踢踢踢踢踢，我很开心。有一个礼拜我见到他们个个都不踢波。咦，我是不是吃错了药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踢波不踢波的呢？于是有个姊妹走来跟我说，他说今早上发觉个波旁边有只死老鼠。于是这班小朋友本来很喜欢这个波的，突然间就对这个波发生一个很严重的厌恶性，连掂都不敢掂它。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价值观和天国价值观抗衡的时候，我们有这一份的厌恶性，连掂都不去掂它。同样我们好像经文第十节说，如果有一只眼令到你犯罪，会不会你连那只眼你挖出来，以致到你有一只眼都可以上到天堂？即是一个很极端要带出那种的厌恶性，要排斥性。同样地，我们以为有些很宝贵的东西成为了我和别人的绊脚石，我们都要快点快点将它放低，回转悔改 谦卑好似小孩子咁样。其实呢一种唔系只系停留咗喺一个个人熟练操练修炼而已，而系实践喺我哋彼此服侍嘅层面。所以第四方面就系、信徒当以一个小孩子嘅样式去彼此接待，呢、这个就重要啦。今日点解教会咁多纷争、咁多分裂，就喺呢件事上边出现咗问题？圣经讲，佢话凡为主的名去接待一个像这样嘅小孩子，就系、接待边个啊？就系、接待耶稣。大家望下你隔篱嗰个，你几时服侍过佢、接待佢啊？你服侍紧耶稣、接待紧耶稣。耶稣教导门徒怎样去接待这个小孩子，耶稣所关注的不是这个群体谁个最大、在天国里面作为门徒的你和我，不是问教会谁个最大，而是我们怎样彼此相待，这个是耶稣所关注的。我们有没有去接待小孩子好像接待耶稣那样呢？我们有没有去接待天国里面的每一个呢？好像接待耶稣一样呢？我们曾经在我们对方或者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配偶，是曾经做过些什么事情呢？是一些建设性呢？又或是一些摧毁性呢？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提醒，经过很多的祷告来到用爱心劝勉，又或在他背后说三道四呢？我们要留意经文，我们这里说要接待小孩子是因耶稣基督的名，意思就是这班人被接待、被接纳，不是只单单指到他是哪个、他是小孩子，不是、不是单单是指到他的身份、地位、而因为是只单单透过耶稣基督的眼中的他去接待他，透过耶稣基督的眼中的他去接待他。宣教士有一个很出名的叫 William Carey， 他去了非洲一生去服侍耶稣基督眼中的他那些小孩子，没什么成功感、不是带了千人信主、但他一生在那里服侍，因为他看到耶稣眼中的他的小孩子。今天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回来敬拜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我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眼睛去看他、去接待他，因为我们仍然看到他，哇，这个真的、很顶他不顺、我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态度来到彼此相待，要怎样来到让这种天国的价值观念在这里面来到去处理我们人际的关系，要怎样做才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天国的准则和世界的准则是不一样，圣经的教导是很颠覆性的。天国的准则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在世人的眼中是看为愚拙，但是在被拯救的人是看见是神的大能。你见不见到有一些真是你暂时、对他有些奇见的，你见会不会用这种耶稣的眼光去看他，这个人将会经历到神的大能，他生命会改变，所以我用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到去接待他。天国的福音告诉我们知道，人人站在上帝，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站在十字架面前，我们都是一个需要耶稣基督饶恕的人，每一个都需要被主来到去被救赎、被代赎的人。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很努力的去争取平等，是吗？香港有平机会，今天现在有一个 Me Too Movement， 搞到差不多世界七个那么乱，这样是不是真的平等？今日新聞讲话，这个 Brunei 因为要处理一些同性恋的性行为，要将他们处死， 有一位好出名嘅荷里活明星叫 George Conner 啊，佢就即刻呼籲要杯葛所有 hotel 都要杯葛，因為佢哋要爭取平等。但係弟兄姊妹，我哋知道我哋信耶穌，唯有翻到福音，翻到十字架嘅能力，先至能夠實現人人平等。你是罪人，我是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在那个时候，我们明白我这个身份，我们就晓得什么叫做恩慈相待。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共同的身份。唯有当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是哪一个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身份，这一种的蒙恩的身份的时候，就能够对别人接纳接待，才能够出于真诚。因为我们能够看见一个真相，一个事实，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如果我们强调大家的不同，要分高低，要显示我同你不一样，我嘅方法好过你嘅方法，咁我哋就好难去接纳其他人。唯有我哋翻到小孩子，我哋先至能够去服侍主，而唔系以为我哋系救主，我要去拯救人，我要去清理门户。讲到底，我哋做几多都唔能够改变人嘅生命。在天国里面，我们只不过是彼此关顾而已，这个圣经的吩咐。但是我们强调，当你服侍接纳那些在你眼中看为小孩子的，是你的福气。若果你看到你身边透过耶稣基督的眼睛的小孩子，那个是你的福气。因为这里是耶稣自己亲口讲，因我的名接待像这小孩子，就是接待耶稣。有没有想过你有一个这样的荣耀去接待耶稣？你有没有想过你所做的是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件就是大件事，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事。这个心态和行动表现了你看重了耶稣所看重的，你关注了耶稣所关注的。所以早两个星期，阿罗牧师来我们教会分享，他说我四月十一号安息年，我想着他可以刚刚撞车，可以有四个月再休息一下，谁知他列出一连串去宣教。我说这个什么牧师来的？我跟师母都说，哇，你仲恩堂有一个咁嘅牧师，有咁嘅心智嘅牧师，真係为你哋感恩。为着神嘅国度嚟到摆上，嚟到感谢主。我哋跟随主嘅係要好似耶稣一样，为门徒洗脚呢种嘅视野，呢种嘅态度，去忠心服侍我哋身边耶稣基督所看嘅小孩子。耶稣关注嘅係信徒点样彼此建立，耶稣所关注的是人生命，耶稣所关注的是不是你所关注的？当有一天你见到教会有破口的时候，你会选择怎样呢？埋怨呢？说这个不对，那样不对，一或你自己立起衫袖流泪流汗去修补这个破口？这一种的生命呢，是先要谦卑像小孩子的这种的抉择，才有这个天国价值观的能力去接待身边的小孩子，而这种的生命就不会绊倒身边的人犯罪。所以今天的信息给我们一个提醒，更加是一个警告。我自己的生命不是看别人的生命，我们要自己反省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怎样落实将自己自我降卑成为小孩子，以致我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在全世界里面有几亿人 咁多嘅人口里面，你拣选咗我哋，让我哋可以每一个星期嘅星期日，翻到殿里面，被你嘅话语嚟到去更新改变。多谢你俾我哋嘅信息，多谢你俾我哋嘅提醒，因为你爱我哋，所以你用你嘅话语嚟到管教我哋。求主祝福众恩堂。在这个温哥华的社区里面，你使用他们，让温哥华众恩堂成为盐，成为光，成为灯台，成为一个宣教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多谢天父，求主都保守我们列治文众恩堂。我们不单只是祈求要一个建筑物被建立起，而更加祈求的就是求主给我们列治文众恩堂的群体成为像小孩子的生命。我哋祈祷，奉耶稣名字求，阿门。